愿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有神形象的新人，有神同在的家庭。有一次我在一个礼拜天的上午，在香港的时候，我准备去教会，在路上听到一个女人拿着一个手机，很大声的跟对方讲话。那对方那个人是她的先生，是她丈夫。他的妈骂得很凶，然后吵了很久，很大声，然后他说：“我就要跟你离婚了。”我看他的年纪应该是自由恋爱的，不是上一代的，是新一代的。我在想，在他们过去彼此爱慕、追求、谈恋爱都是非常甜蜜的。但为什么到最后爱人变成仇人，情侣变成怨偶，刚刚结婚很想很快下班回到家里看到你所爱的人，但因为家里的状况改变了，夫妻的关系或者有小孩了等等等等的影响，下班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回家，可以跑到外面喝酒，找朋友聊聊天，大家公司做更多的工作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不想回家。当我看到这种的光景，我想到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的，我们不讲上一辈哈，我们都自由恋爱，我们都有追求伴侣的。我们的过程，我们都很甜蜜，很 sweet 很 sweet 的那个阶段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想问你的家庭是真的很幸福吗？台湾有一个电视节目，常常第一句话就问那个观众幸福吗，就会问这句话，然后大家回答说很幸福，这样回答。假如今天我问弟兄姐妹你的家庭幸福吗，你会怎么样回答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今天的题目是很长，但我讲的道的内容是很短，因为待会我们要开会，所以我希望我们12:15之前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，然后让弟兄姐妹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可以进来，然后15分到30分的时间，我们的同工是点名，我们要报到，然后准时我们可以开会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半个小时之内，或者是5分我们开完我们会有大会哈。最好是30分的解决，然后希望今天不会留会，因为留会的话很麻烦，因为我们还要请律师帮我们申请那个延期等等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John第一页的经文，谢谢。新人，新造的人，那我们有神形象的新造的人 ，OK。这里圣经说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。过去我们是外邦人，过去我们是有虚妄的心行事物，过去我们的心底昏昧，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，因为我们心无知，我们心里刚硬、哦、然后我们良心上进，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，那是我们过去。所以刚才我说那个女士在楼下讲电话，我真的希望我真的希望那个人不是基督徒。在过去我们都是凭我们的血气，过去我们都是外邦人，我们都心里昏昧，我们没有神的生命，我们都自以为是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就今天我们到家里家庭的问题，到最绝望，对，到绝对绝望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没办法了，我们家里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，但待会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问题可以解决的，真的，在我牧会这么多年，我辅导很多的家庭都可以解决的。但是有一个秘诀，待会我跟你讲。你看我们的外邦人，我们都是我们群虚妄的心，我们无知，我们心里刚硬，我们贪着各种的误会，我们放纵私欲，这是我们过去。但现在不是。20节到24节，保罗说：“现在我们是个新人了，我们是学了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 听过他的道啊，我们去教会听了道，哎，我们领了他的教训，然后我们学了他的真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学了基督，我们基督生命堂，我们教会的目的，信徒走在一起，就是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。假如不是，为什么我来基督生命教会？摆明嘛，我来基督生命堂就是要学习，让我们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保罗二十节说，我们学了基督，就不像以前那种的昏昧，那种的无知，那种的心理刚硬，对不对？我们柔软了，我们学了基督。好像有位弟兄说，在那个说恩小组，他每次分享，他说：“哦，我信了主之后，我心柔软，我常常会流眼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过去是刚硬的事，心是个石头，现在神把它软化，变得柔软。我们学了基督。”基督常常为世人祷告流眼泪，基督为世界常常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迫切的祷告。我们学了基督，我们领了他的教，我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然后怎么样，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个是旧人，我们是脱去，然后你看是二十四节，我们是穿上，对不对？穿上什么？穿上那个神的形象所造的新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回到创世纪，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。二十四节，神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我们过去创世纪第三章，人的犯罪之后，我们的形象被扭曲，我们的价值观被扭曲，我们的人生观被扭曲，我们的道德观被扭曲。但是我们学了基督之后，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、第二章，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回到创世纪的那个阶段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新人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脱了旧的衣服，要穿上二十四节，我们要穿上这个新人。弟兄姐妹，想一下，一个囚犯。他那个囚禁的时间到了，他放他出去监牢，他去到回到自由的社会，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脱去他那个囚衣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囚衣代表的羞辱，那个囚衣代表呢，那个是没有自由，那个囚衣是代表过去他种种的犯罪。他现在第一件事情，他离开监牢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把那个囚衣脱去。他不可能，弟兄姐妹，你不可能在路上看到一个人穿着那个囚犯的衣服跑来跑去的。为什么？穿着囚衣的人都被监禁在那个监牢的里面。但我们是新人，我们就脱去那个过去那种的贪婪，那种的心硬，那种的无知，那种心地昏昧，良心丧尽，我们脱去那个，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，因为我们学了基督，我们学习基督那种的温柔，我们学习基督那个柔软的心，我们就学了他的教导，我们就回到二十四节，我们回到神的形象所造的。我们又回去创世纪的第一章、第二章那个的光景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你说，哎呀，牧师很难了，我们常常的失败了。但弟兄姐妹，请你看二十三节，他说什么？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什么意思啊？没错，我们在学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跌倒，会有软弱，会有失败。但是最起码有一样的事情，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二十三节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最起码，你的心智，主啊，我要选你，主啊，我要选你。过去我们像外邦人那种的虚妄，那种的心地的昏昧，那个心里的刚硬，良心的丧尽。主啊，最起码我现在要学基督。二十三节，最起码，最起码。我的心智改换一新，主啊，我会失败，我会跌倒。明明昨天说，主啊，我要学你啊，我要学你这么温柔。哇，谁知道跟老婆发脾气，后悔了。但没关系，怎么样？二十三节，最起码我们心智要改换一新，不要怕跌倒，不要怕失败，不要怕软弱。我们再来一次，主啊，我愿意靠你的恩典，我的心智要改换一新。学的基督的模式， 学习基督的榜样，就是我们一生的追求。这个是我们个人，旧人与新人。哎，我们那个为什么我们那个经文上面有那个对。哦，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是一个新人，我们有形象的新人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、第二章，我们是新人，我们有公义的仁慈慈爱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我们会软弱的，我们常会软弱。今天在太太面前说，哎，我要做一个好丈夫，哎，明天又失败了。怎么样也好，今天对我们孩子说，爸爸明天要做好爸爸，明天又失败了。怎么样也好，弟兄姐妹最起码23节，我们心智是改换一新，最起码学习基督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榜的目标，永不言败，直到我们离开世界。所以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软弱，我们失败，这个是上帝已经计算下去了。上帝没有要求我们一信主就变成脱胎换骨，完全一个新人，没有，我们都会软弱，但靠主恩典，我们还是追求新的人。第一，有神形象的新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都是神形象的人。 OK， 我们要有灵的活人，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榜样，因为我们不一样，因为 外邦人学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邦没有学习的榜样，他没有基督的生命，但你跟我有。第二，我们来看神同在的家庭。既然我们都是属神的，都有神形象的新人，我们的家庭都应该是有神同在的家庭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既然我们都是有神形象的人走在一起的话，我是有神形象的，我太太有神形象的，我女儿有形象的，我们自然走在一个家庭的里面，我们就有神的同在的家庭。但是不一定是完全完美的家庭，不一定是完全的家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完全的地步。保罗在这里25节到32节就说，所以你们要讲呢，25节到32节实际的讲，我们怎么做才能活出基督的榜样呢？怎么做才能活出基督，学习基督，我们怎么活出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早上把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就放 apply 在应用在我们家庭的当中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25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。首先我们要坦诚的分享，我们要坦诚弃绝谎言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互相为肢体。但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假如我们的孩子做错事，我们的父母都说，孩子你做错事没问题，要老实跟我交代，对不对？然后孩子讲了，哦，巴拉巴拉巴拉，讲完之后我们说好，我就原谅你，哦，以后不要再犯这个罪，哦，不要再犯那错。那可能我们孩子下次又犯那个错呢，我们还是说 OK 好，我很高兴你可以说诚实话，那下次呢我们就不要犯了。我们常给机会我们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但弟兄姐妹，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们没有给机会我们的对方，我们都给机会我们的孩子，但我们所以有些的对方犯错不敢讲实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会原谅他。我们会原谅我们的孩子，他说诚实话我们非常欣赏，哦，儿子啊你真棒哦，哇你真的好哦，为什么？你犯错了，你竟然会承认你的错，哦，爸爸接纳你。当弟兄姐妹，这种的语气，这种的语言，在夫妻的沟通当中我们很少，对不对？对方诚实说，哎呦我那天做错事了，哦，那天我怎么样，那我们都啊就很生气啊，然后我们就等等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不可能原谅。弟兄姐妹，假如这种状况的时候，请问对方谁敢讲实话呢？谁敢讲我做错事呢？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原谅我的，谁敢讲？保罗在这里提到，我们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我们都有软弱，大家都有软弱，但是我们人常常看到对方的眼中的刺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。我们都犯错了，同样的错大家都犯了，但我只看到你错，没有看到自己错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单止我们要说实话，我们说实话的背景是我们肯原谅对方，对方才会说实话。 然后保罗继续说，生气不要犯罪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生气不要犯罪，弟兄姐妹，有一个研究的报告，女性呢通常是两天到四天呢会生气一次，男性呢生气呢大概约一次，男性会发脾气一次，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向家人发脾气。想想我们自己大部分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？我们生气是为这个社会的不公义吗？我们生气是因为神的名被羞辱吗？我们生气因为哎呀，我们的灵性不好，为什么我不好好读圣经啊？讲传道花了这么多时间带我们读经，为什么我都浪费了这个疫情那么好的东西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大部分的发脾气都不是这么属灵的哈。我们大部分的发脾气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了。我跟你讲了几百次啊，那个牙膏不要这样挤下去啊。我跟你怎么讲多少次啊，要去虚完洗手间，要那个马桶要按几次把水冲，把东西冲干净。我们都很容易为那很小的事情，而且不值得发脾气的事情而发脾气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对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对不对？犹太人他们那个一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？是晚上，所以圣经创世纪说有晚上有白天，这是第一天嘛，对不对？有晚上有白天就是第二天嘛，创世纪的记载嘛。所以犹太人的那一天是从太阳下山那天那时候开始，就算一天了，开始一天。意思说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就是说一天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结束了。我住的环境比较好，因为我的外面一看就是太阳下山，我这里是方向是向西边的，太阳下山什么东西都过去，新的一天开始。可能你们住房子就看不到这个这么好的美景，对不对？你们的都是四缝墙，我这里看到这是太阳下山，新的一天开始。保罗教我们生气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积累了，有没有？我们把那个怒气啊积累到什么？31节，我们变成了苦毒、老恨、愤怒、殃涝、毁谤，一切的恶毒，那些东西怎么来的？积累下来的，不是一次就变成有的。一次加上一次，一起把那个怒气把它积累下来，然后圣经教我们小心，我们把31节当从我们中间除掉，一点点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要把它除掉。你想一下，我们今天穿的衣服，那个衬衫，假如那个衬衫是你很喜欢的，有一点点肮脏，你会怎么样？你立刻回到家里就把那个肮脏的地方清洁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衣服是你喜爱的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心当中，我们心里面不能存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殃涝、毁谤、恶毒，一点点都不能让它存在。有的时候就主啊，求你把那些东西挪走，因为那个是可以积累下来，可以含怒到日落，然后27节可以给魔鬼留地步。给魔鬼留地步就是一座的很坚固的堡垒，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破口，这个堡垒就完的了。我们看电影，我们看那个清朝明朝那个战争片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城堡外面有一个那个城堡很硬的石头，有没有？外面有一道河，对不对？给敌人不能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敌人攻击的时候怎么样？他一直要向那个营堡那个堡垒射箭，对不对？要把那个人打死。只要他找到一个破口，只要那个营垒有一个敌人上来，整个堡垒就完了，就瓦解了。只要整个堡垒多坚固也好，只需要有一个破口就完了。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意思说我们不要让魔鬼有一点的地位在我们家里，因为我们家是属于上帝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家庭是神同在，魔鬼就希望我们有些的苦毒，有些的老恨，有些的愤怒，有些的毁谤，有些的恶毒存在我们家里当中。只要有一点点，我们就给魔鬼留了地步。 只要有一点点，我们家庭的堡垒就完蛋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我们做丈夫的，我想跟弟兄讲，我们就要事情是对跟错，我们是第一个，我们都是头一个认错的人。对呀，真的，我们都要对不起，我让我太太生气了，对不起，我让我的孩子生气了，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为什么这个事情不一定是我，不一定完全是我错，但因为我不想给魔鬼留地步，我只能认错。我不给魔鬼留地步，我就只能靠着主的恩典说一句对不起。弟兄姐妹，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个家里面，我们能够神的同在，但是魔鬼趁着我们这个堡垒，我们是上靠着耶稣的宝血建立这个家庭，魔鬼不会轻易放手的，他一定要找到那个破口，一定找到一个洞，他就可以进去，然后你整个堡垒，整个家庭的堡垒就破掉了。那个拉比，犹太人的拉比，他们在每次婚礼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做一个动作的。听说他们做什么动作呢？他们主持完那个婚礼的时候，在主持婚礼的时候，他会拿一个玻璃杯哦，然后就向那个地毯，向那个地上啪就打碎。他说一个杯就是一个家庭，掉在地上就会破碎了，所以你要好好保护这个杯子，不要让它掉在地上。那以色列的拉比，他每次的婚礼他都会做这个动作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28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因为当时古希腊的时代的很多穷人，罗马人很喜欢在那个公共的浴室去洗澡，所以呢就养成了很多那些的穷人，他们就 跑去那个浴室的里面呢，怎么做什么，做小偷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，当时在那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很多小偷，特别在那些浴室的里面。保罗说，从前偷车的不要再偷了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，可有余，然后分给那些缺少的人。亲手做正经的事情工作，每个工作只要是正经的事情，亲手所做的一个事情，我们的钱都是荣耀上帝的，真的。我们不管是工作没有贫贱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工作。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都认识的，在日本宣教的郁敬德，他分享，他说他刚刚来到加拿大多伦多，他是在日本留学，他做医生，对不对？他来到加拿大没有工作一段时间，他找了工作，你知道他找什么工作吗？后来他找了一个工作，在那个公车站，他公车站去开车去公车站，帮那个公车站那个椅子来洗干净，他做了一段蛮长的时间。他说他的在加拿大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洗那个工作。在弟兄姐妹，我来加拿大其实很好，真的，加拿大是一个很人性的，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，没有什么比较啊，什么虚名啊，什么虚浮啊，这些的味道，对不对？你在国内，在香港，在台湾，对不对？你穿的衣服要名牌啊，开的车要名牌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的工作都会问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哦，那工作很高贵啊，对不对？很有钱啊，等等，他们会分的。加拿大不会，多很多，加拿大很好。无论你是在做一个很低下的工作，或者是很高层的工作，都是一份工作而已。我就喜欢这种的味道。人只要我们劳力去做工作，不是偷，不是去抢，我们的工作就是那个钱，就是神所喜悦的。哦，所以圣经保罗教导我们说，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我的先生，哎呦，找不到被 lay off 了，哦，或者找不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了，哎呀，他现在做一个，哎呦，做那个比较下一层的工作，我们有没有多的鼓励先生？我们有没有欣赏？太棒了，大丈夫能屈人伸嘛，对不对？还是我们说，哎呀，老公，你看你现在找的工作，哎呦，你要找多赚多少钱了？哎呦，现在你的工作好像没有以前这么好啊，好像没有这么高的位置啊，好像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观都没有被改变。 保罗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，可有余的分给穷人呢？保罗从来没有说你要亲手做高级的工作等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家里面只要我们劳力的工作都是荣耀上帝的工作，对不对？29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能出口，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我们在家里的讲话真的要小心，真的。好像昨天那个，我们昨天下午听那个，昨天上午听那个讲座，那对夫妻讲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昨天你没有听到的话，是你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损失，讲得非常非常的棒。一对的夫妻用好像说相声的那种的对话来讲，那种表达很幽默，内容又很丰富，很生动。大家弟兄姐妹听了之后也很得着帮助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愿神在我们当中啊、哦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不单只讲一些，不要讲那些污秽的言语，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我们要说欣赏的好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多讲尊重别人的好话。你尊重你的先生，你的孩子的尊重他的爸爸，我们尊重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孩子尊重他的母亲，对不对？我们欣赏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欣赏。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北美，我们都会欣赏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说，哎呦，儿子啊，孩子啊，做得很棒哦，很好哦，哎呦，好乖哦。但这种话我们要对我们的对伴侣要讲啊，对不对？赞美太太啊，你娶她，因为她美丽啊，对不对？太太，你今天很美丽。大概一个礼拜讲一次 ，OK， 一个月大赞美一次。你的家庭的问题解决。最近你想一下，多久没有赞美？你问师母，我常常赞美师母了。哎呦，我的女性，我的女人真漂亮，全世界最漂亮就是她，全教会最漂亮的女人就是我，就是师母。你问她，我不有在吹牛啊，我常常赞美师母了。多赞美，她都很高兴。真是假是另外一件事。真假是另外事情 ，OK。但是赞美的话，我们要常讲。我们对我的孩子都会赞美的哦。哎呀，儿子真乖哦。哎呀，你看我女儿多帅。哎呀，我的儿子多。我们这种话对我们对方不讲，追求的时候你都讲，你在骗他。然后你骗得到手了，然后你就不再骗了。弟兄姐妹，只要你骗到手了，牧师教你继续骗，骗到永永远远 ，OK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。赞，随时讲那个造就的话，我们的赞美的话，真的。婚前辅导的时候，我在香港婚姻那个弟兄姐妹的婚姻，我都要做婚前辅导。婚前辅导的时候，就问对方，就是给一个问卷，对方说：“哎，你写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嫁给这个人？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？”大家不是你写十个优点，哇，很快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写了十个优点出来，一分钟大概写完，然后结婚之后有问题的时候，我就问啊，你同样的问卷我写给他们啊，你写你对方十个优点，好像没有哎，好像很难想哎，同样的问卷十个问题，结婚之前很快的回答，结婚之后就没有，为什么？我们都没有欣赏对方，开始不欣赏。为什么不欣赏？因为你也想改变对方。你跟他结婚，你想改变对方，你要想改变对方什么？像你啊！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是我们结婚之后就很想把你改变成我，对不对？我是这样成长的，我家里是这样的，我是这样的，我父母是这样教我的，我是怎样的？然后你呢？对不起，放下你，把你的东西放下来，学我 ，OK？我的家里是这样的，我的家里的规矩是这样的，我的家里的我生活方式是这样的。当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想改变对方。弟兄姐妹，牧师告诉你一个秘诀，刚才我开头讲的几个秘诀是吧？什么最艰难的家庭都可以有的救的。一个秘诀什么？自省，反省自己。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反省自己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多大的困难都可以解决。婚姻的家庭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不肯自省，所有的问题都是对方的，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当 我们的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人犯罪第一样的学的东西是什么？上帝问亚当，亚当你为什么吃呢？不是我，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的。神问夏娃，为什么你吃那个？不是我，是那条蛇叫我吃的。人犯罪第一个学到的就是推卸责任。我犯错有原因啊，我犯错有环境啊，没有夏娃我怎么会吃那果？夏娃没有那条蛇我怎么会吃那果？把那个人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好像我们没有错，就算我错也有原因让我错的，所以不是我错，不是觉得我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反省是，你看他的下一代该隐亚伯，该隐所献的祭神不喜悦，对吧？圣经怎么记载？神问那个该隐，该隐你为什么生气？圣经记载说该隐脸色的变了，他变了，问上帝，上帝为什么你喜悦我弟弟的祭，你不喜欢我的祭？很可怕，人犯了罪，上帝去找他，他还不反省自己那个祭有问题，没有信心的献祭，然后还问上帝，上帝你干嘛喜悦我弟弟的祭，你不喜欢我的祭？从来不反省，一代一代一代到现在，我们弟兄姐妹，牧师在讲多大的家庭困难一定可以解决，只要把问题放到自己身上反省，我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责任是什么，不要想对方，只想自己，然后改善自己。所以昨天那个讲座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回应，那个讲员一直说哇你们很好，有弟兄姐妹立刻有反省，真的听完那些讲座，不是听完就完，也不是为对方来听，是为自己来听，我应该怎么样去改进，我应该是怎么样改善自己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话我们反省的话，三十节我们就不会叫圣灵神的灵担忧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印记。弟兄姐妹，神为你的家庭担忧，为你的生命担忧，因为我们没有反省，从来不反省，从来不问自己的问题，不想到自己的问题，只想到对方，只想到我今天家的问题都是对方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都是孩子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只要我们坦诚的面对圣灵的光照，我们肯坦诚的在圣灵光照底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好像三十二节说，我们就有可以有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的饶恕。我错了，你也有错，我有错，但我的错比你大很多，你就怜悯对方，你就饶恕对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不会存把那个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殃闹、毁谤、恶毒积累下来。我们每天太阳下山之前，把我们心里面那些肮脏、那些误会、那些的东西、苦毒全部清除，然后你就可以活出一个新的人，你的家庭就有神的同在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昨天那个沟通的讲座很好，而且他提到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，生活生死在舌头的泉下。雅各书也是这样讲，对不对？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就是欺控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假的。无论个人，无论家庭，无论政府，无论国家，无论民族，只要我们反省，这个民族，这个个人，这个社会，这个家庭一定有救。假如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一个社会，一个家庭，一个个人从来不反省，弟兄姐妹，你看我们的祖国也从来不反省，从来没错，错都是你们。所以现在我们老百姓很苦啊，为什么他们受害？从来不反省。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既然有神形象的人，我们自然应该有神同在的家庭。我们求主的灵不要离开我们家里，我们求主的灵不要离开我们生命。最后弟兄姐妹，保罗劝我们立志要过，要活出新的生命，要过新的生活。愿主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祝福弟兄姐妹的家里，怎么大的困难，假如我们家里真的有问题，我们可以寻求帮助，对不对？昨天 那对夫妇。刚相约后来又补充说，假如我们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请那些的家信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一下。我们有，就好像我们生病要找家庭医生这么简单，真的。不要把那个，我们每个家庭都有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。我生病了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找家庭医生。哎呀，我家庭有问题，我们就找一个辅导来帮助一下。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好像很羞耻。没有，你身体病了，你说你很羞耻吗？我是很刚强的，我永远都不病的，是吗？我们都不谦卑，不谦卑的人是从来不反省的人，不反省的人是没得救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不反省的人从来，我们有需要寻求外面的帮助，让我们的家庭更能够荣耀神的名。神的祝福不是空降的，神的祝福，家庭是经营的，经营生意这样的经营，我们要努力，我们要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请蒋长老把我们放一首诗歌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主是我万有，可以不用那个 PowerPoint， 我们用那个 YouTube 是吧？
这只是只有歌词，
对，它只有音乐的，只有音乐的。
有一个，
没关系，就这样好了，用这个好了。
等一下啊。
Sure.